大家早。回首往事，真是感触良多。人生长河，难免起起伏伏，斗转星移，世事难料。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得救见证的题目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下面说说我信主前后的心路历程。我从最开始知道神，是因为我的外甥传福音，使我一步一步地了解到神的存在，并靠近神。现在我把自己全部交托于神，因为神是爱我的，是可以被依赖的，是全能的，是大能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神告诉我，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得着的，就必得着。事实证明，来美国之前我是没有接触过教会的。由于来美国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办理，在这期间呢，我的外甥找到我。哦，我外甥是牧师啊，他跟我聊起了信主的好处，并为我每一个出国的事项祷告。我问他灵吗？他说只要你信神就灵。我说只要灵我就信。就这样，我的外甥又跟我说，大姨啊，在你签证还没批下来之前，凡是主日你都要来教会，来敬拜主，赞美主，依靠主的能力显现，让大姨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从那天起，我第一次走进了沈阳西塔教会，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天。我刚走进教会，就被弟兄姊妹的虔诚祷告所吸引，又被牧师的讲道所感动。最后，牧师指挥着现场的乐队大声地唱起，然后又面对所有的弟兄姊妹高歌唱起《让爱走动》。我被这首诗歌深深地打动，我被现场的几百名的弟兄姊妹的高歌感动，我的心在激烈的跳动，我的血在急速的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非常感人心扉的一，确确实实我当时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激动。那首诗歌，那个场面，让我感受到了莫大的震撼。我流泪了，甚至不能控制，我已意识到我是个罪人。不知道我的一生有多少次过犯，我努力压制着我的心绪，并睁大眼睛看着大屏幕的歌词。歌中唱道，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的手，让你的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父，我的主就在我眼前，可是我的前半生不曾和他相识，但天父一直在冥冥之中关照着我。这个无知的婴孩，神没有忘记我，没有丢弃我，我要神赦免我一切的罪，我要得救，我要借着神的力量来实现我一切美好的愿望。于是 我每天在心里不断的求神，我的外甥也为我祷告，果然神听到了我的心愿，我的签证非常顺利的签下来了，很快我来美国了。感谢主让我实现了人生第一个梦想。去年3月15日，我平安的抵达了洛杉矶。我走出机场跟我的女朋友会合，一路上她给我讲述着美国的风土人情和问我是否愿意留在美国的愿望。我说一切随缘。她把我接到她的家里，还把我介绍给她的邻居认识，她就是我现在的先生 Charlie。 希望他能帮忙领我出去走一走，领略一下洛杉矶美丽的风景。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他很谦和又很稳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暖男型。我对他的印象超级的好。不久我们相爱了。有人说你不要提这段啊，你那么大年龄了谈什么爱。我说我一定要说，我认为人生首先是信仰，然后是婚姻事业，都是我人生的大事，我为什么不说？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不会笑话我，是吗？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嗯，就这样在去年的8月18日，我的生日那天，在拉斯维加斯我们举行了婚礼。感谢主来美国后送给我一个硕大的礼物，也谢谢我的先生让我荒芜了20多年的家庭生活又重新起航，并找回满满的喜悦和幸福，并使我的生活有了避风港，精神上也有了寄托。这一切源于主的恩赐与怜惜。感谢主让我实现了人生第二个梦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今神是我的盾牌，来复兴我的心，赐下恩典，赐下圣灵。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主，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伟大。你用你那奇妙的作为让我欢喜，让我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年4月30号，在普莫纳教会，我受洗归主。我已被神拣选，做了神的儿女，进入属灵的家。从那天起，我获得了新生，这是我此生最大的理想与梦想，终于实现了。弟兄姊妹，我的每一件喜事都是我意外的收获，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这时我外甥又从沈阳打电话来说，大姨，你现在过得还好吧？我说好啊。他说，你知道吗，这都是神给你的，让你喜乐，让你幸福，因为你信服他，侍奉他，他必让你得着。所以我经历的这一切何尝不是神为我所安排的呢？再次感谢神，感谢我的主，感谢我的父。碧秋曾经对我说，李娜，你受洗不是形式和仪式，而是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是的，我要不断地侍奉主，传福音，凡事祷告，让我的家人和我所有的人都来感谢主，感受神的大爱。主啊，我要不断地赞美你，我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谢谢。由于职业的关系，我过去唱歌呢是用嗓子在唱，那今天呢我想用心来唱一回，唱一次我最最喜欢的一首《今日昨日直到永远》，想让大家听一听我是一个从罪人 看看我是怎么得到释放的，是怎么得到自由的，是怎么来的一个新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我结束今天我的见证与分享，谢谢。那谢谢，我可以弹唱吗？我们大家一起。好，谢谢。可是我的水平很低啊，大家凑合着跟我一起唱好吗？但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主是相通的，好吗？谢谢，谢谢。
感谢主，我们的姊妹的见证和歌声何等的美妙，我们相信坐在宝座上的主何等的喜悦我们这样的赞美。我们也很欢迎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今天到神的家来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传扬福音。福音的是什么意思呢？谁知道福音什么意思？就是好消息，有福的音讯，好消息。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朋友们，若是你从来没有 听过耶稣，或者你没有进过教堂，或者你进来很多次，但是你还没有跟这位亲爱的耶稣发生关系。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花点时间，借着我们刚才诗班的诗歌，刚才李娜姊妹的分享，还有下面我们一点的交通，我们想让你认识他，因为神爱你，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或者我们信主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们常常对主的爱、对主的旨意、对主在我们一生的计划很迷茫，那盼望今天借着我们这样的侍奉和分享，你能够更认识一点。刚才我们的姊妹在这里说，这位耶稣是怎么样，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这位耶稣是谁呢？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神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或朋友，你会觉得说，这个主耶稣是谁？跟我什么关系？主耶稣就是创造我们的神。在圣经里第一卷书第一章打开来，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万有，而且呢，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就是你我。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子造出来的，我们是神的宝贝，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对造出来的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呢，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要干嘛？要治理这个地。就说神把万有都创造好了，叫人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好能够治理，可以享受神所有的创造。神要与他一起来享受神所创造的万有，这是神原来给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意思，我们知道吗？但是呢，神呢在创造万有的时候，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警告人，因为呢，神要人享受神所创造的，神也要人生命度量长成像神，像神一样有智慧，像神一样有能力，享受与神一样的荣耀。那这个有一个过程，神要我们成长。所以神呢把人放在那个美丽的园里，叫做伊甸园，神放了一棵树叫生命树。神要人得生命，而且要得的丰盛。我们都有在座有做父母的，我们儿女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许多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享受，但是呢，他们必须怎样？要长大嘛，对不对？家家刚生了一个 baby 嘛，你不可能就让这个 baby 出去去开他的那个 BMW 嘛，对不对？不可能的嘛，尽量，对不对？要等到什么？要长大嘛，对不对？哈。因为金亮刚考过驾照的时候问他，你要到一个年纪你能够驾驭这个车子的时候才把车子赐给你。那神把万有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成长。那同时在那个美丽的园中有一棵树呢，神警戒人不可以去碰的，叫做知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要人不要碰，因为你的年纪还没有到。在我们的厨房里不是有炉火吗？不是有刀吗？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警戒他们什么？不要碰嘛，知道你的度量够大，你才能够 handle， 对不对？所以神很清楚，有的事不可以碰，有的事是尽量去享受。但是呢，在人呢那里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神有一个仇敌，我们创造的神他容许有一个仇敌的存在，这个仇敌是神的工具。那天呢，这个仇敌呢就去诱惑了被创造的人，说啊，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你看这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真是好啊，又好吃啊，又好看，你吃了怎么样就会像神一样聪明智慧啊，就像神那么聪明啊。一下把一个不信任神、不顺服神、向神独立的思想放到人的里面。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很怕他们出去遇见不好的同伴，把不对的思想放在他们的心中，以至于他们不信任父母、背叛父母，做出愚昧的事情。那在神他是要把万有赐给我们，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我们长成像他，享受他所创造，与他一同来治理的。但是在人呢却里面出了一个疑惑、一个不信、一个不顺服，所以人就吃了这个果子，因此罪就进到人的生命里。罪有一个结果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若是做错了事，是不是有结果的？天气带下雪的时候，你穿一个 T 恤出去站在外面站24小时怎么样？一定生病的，对不对？我们做什么事错的时候都有结果的。那人 让罪进到生命里的时候，有一个结果的，就是死亡，与神断绝了那个关系，并且呢，生命就出现了问题。你会说，我没有罪啊，我生命没有问题啊，我从来没杀人，也没有什么放火，我也没有偷窃，我没有。但是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扪心自问，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凶杀，有没有贪婪，有没有嫉妒，有没有骄傲，我们有没有谎言，我们有哪一天过去说都没有说谎，或没有一个说谎的心思意念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扪心自问，我们的里面常常是黑暗的，我们有一个罪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即使外面我们没有罪的行为，但是罪性是在里面的。所以神说，这个罪性就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惩罚，就是得着一个结果，就是死亡。不仅与圣洁的神断绝了关系，并且我们要，我们的生命会越走越狭窄，越走越黑暗，最后要灭亡。那在神呢，神若是不爱我们，神可以创造了我们，说这一批失败了，那怎么办呢？对不起你啊。那神如果说这一批我创造了，但是我失败了，神就说那就重做嘛。姊妹们，我们常常做菜或者做饼干，有没有说这一批没烤好，那就算了，丢到垃圾桶里，再来一批嘛，对不对？重做嘛，对不对？不会说哎呀舍不得做好，还是把它吃掉吧。也许有人是这样哈，但是呢，神呢什么？神不会说这一批人我创造了，就他失败了，全部毁灭，重来一次，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宝贝，我们是他的儿女，神不愿意就这样放弃，神反而要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把我们救回来。这是因为他是为父的，做父母的儿女再不好，我们也不会跟他永远断绝关系，我们会伤心，会失望，但是我们仍然会想尽我们所有的办法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不是吗？这是为父的心。所以在神他不愿意就放弃，所以神要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神的办法是什么呢？神就说，人失败了，但是我要来成为一个人，我要站在人的地位，然后我不失败，我要为他们的罪来付代价，好叫我能把他们赎回来。不仅我要将他们赎回来，我还要把原先我的心意，就是生命树的道路打开来，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让他们回到我当初造他们的心意里。所以罗马书章第五章第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人间的爱，无论是父母的爱、配偶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儿女的爱、朋友的爱，都是有限的，是受时空限制、受环境限制，是有条件的，对不对？父母爱我，但是父母如果走了就不能爱我了。朋友爱我，但是常常是有条件的。圣经上说，为一人死是少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意思就是说不多的，对不对？但是只有基督是在我们怎样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一人死觉得还有一点道理，为人人死觉得还可还有一点这个好的原因，但是为罪人死，这不 make sense。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若怀疑神的爱，或者说我不知道神的爱是什么，你只要思想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来为我死这件事，他肯为我死，这是神的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神的爱。神今天告诉你说，这是我向着你的爱，在你一切还是在失败错误里面的时候，我就爱了你，而且我的爱就是来替你的罪付了你该付的代价。该死的是罪人，今天神说我来替你死。 你知道我从小是信主的，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在教会里出入哈，我从小接受主的爱，就像我们做儿女的接受父母的照顾供应，对不对？恩惠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你接受的时候常说哎呀感谢主，谢谢主，心里是有感恩啦，好，也稍微觉得说神是爱我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很深切的认识到神这一面，当他给的时候那个爱是怎样的一个爱。一直到我自己生了老大以后，我老大呢从小生出来就是体弱多病，每个月大概都要生一次病。好，常常我去上班，在办公室听到什么人生了什么什么感冒，哪一种新的流行病，我回家我的小孩就会生那个病。好，这个几乎是没有，从来没有错过，他是有病必得的。好，从小呢就是常常生病，那打针啊吃药啊看医生，这是家常便饭。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他一岁多的时候，他得了那个胃感冒，三天发高烧，上吐下泻，啊，什么都吃不进去，吃了就吐，不然就泻出来，才一岁多。啊，经过三天呢，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了，稳定了。他一大早起来玩耍，好高兴。那我的弟兄呢，梁弟兄就在客厅里陪他玩，六点多钟。他们玩着玩着，突然呢，我在卧房就听到我弟兄大声叫我，好，轩轩，轩轩，你快来！我就赶快冲出去，在饭厅里看到，就我这个孩子就躺在我弟兄的膀臂里，然后一直抽搐，然后突然就抽搐一阵了，连眼球都在翻了，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然后一阵子之后他就突然不动了，然后你怎么叫他他都没反应，你摸摸呢还有气息。他说发生什么事情，我弟兄说刚才他玩得很高兴，结果走路不稳，他那高度这么一点，正好跟我们饭桌是一样高，那我们饭桌是一片玻璃，所以他走过去一不稳呢，就撞在玻璃上，就是撞了一下，然后就倒下来，然后就这个样子。那我们是第一个孩子，也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所以当时因为太早了，我们就等，那把他放在摇篮里看他睡能不能睡，就睡了很久，一个多小时他醒过来，醒过来呢好像又还好，那我就说你要不要喝点东西，我就给他一瓶牛奶，他就喝奶，喝完了呢我就打电话去医生诊所说这个孩子刚才有这个情形，就医生说那你赶快带他来，我们九点开门，那我们就九点就第一时间内就到了诊所大楼。这我这个女儿一到了诊所门口，她印象太深刻，这个不是好地方，来这不是吃药就打针，反正她就是很讨厌这个地方，那她就哭，一路就哭，在走廊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到了诊所里面呢，我就跟医生讲，那医生就说好，先给她量个温度。那个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1989年，所以那个量温度我还是用那种温度计这样，然后要插在肛门里这样哈。所以呢他就尿布解开，然后就给他量温度，那他就一直哭一直哭，那就把他压着在医生的床上，然后一这个肛温这个一下插进去，他就哦，然后他就然后又开始一阵，然后刚才喝的牛奶全部给你吐出来，那真是，那医生看了就呆了，他说这个情形，他说立刻送医院，就医院就在对面，所以呢就叫911，然后就来了那个救火员，很高大，我那女儿很娇小，那救火员就说哎呀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小的 baby， 就把他抱在怀里，就我们就走到对面的医院的急诊室，到了急诊室呢，我的女儿呢那时候又慢慢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急诊室医生说听到这个情形，说他三天上吐下泻，太虚弱了，给他打点滴。那这下子你说他醒过来，你根本没办法跟他解释的，刚才已经在他最讨厌的医生诊所，现在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你想他看见的是这么多脸对着他，然后呢他都不认识，在一个陌生的他又开始大哭呢，他们就给他说又压着他的手给他打点滴，这个针一插进去他就、啊、然后又来一次 OK 又来一次。那这下子连整急诊室的医院的医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他们就开会讨论，后来我的医生就儿童医生就来跟我讲，他说我们觉得他这个情形哈、有三种可能，他一个呢是他长了脑瘤啊，不然呢就是他得了癫痫症啊，不然呢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的怪病啊，那就给我这三种可能性。他说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一连串的检查，要测他的脑波，照他的脑的扫描，要给他做脑心电图，要给他抽血抽尿抽脊髓验尿抽脊髓啊，反正讲了一大堆，今天我们要做完这件事情。我一听也没话讲，然后呢我的弟兄就赶快回家去拿一些衣物，那我就陪着他。那孩子在医院的病床啊，是推着走的那种病床，是像个铁笼子， 因为孩子小，怕他们爬出来，所以那个床小小的四个轮子，然后上面呢就像一个笼子，就是像坐监牢的那个笼子，那孩子就在里面。那那时候他们把他换了医院的衣服，就穿一个小尿片，然后绑了一个道袍一样的扎在后面，然后手上点了点滴，那他就在那个笼子里被推着说现在要去做脑子扫描。那他就当然你想我的孩子是这时候是很害怕的，他就一直要站起来说，他说妈妈抱妈妈抱，我说我不能抱你，因为他在笼子里，那我们要推他去做那个检查。他就一直要站起来，一直在那，车子就一直在推，因为在另外一层，他就站起来，然后就一直跌倒，然后有时候就撞在那个铁栏杆上，就是他又哭，那这反正就是很凄惨，对不对？那就来到那个电那个扫描 scan 的那个门口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说，对不起，你不能进来，因为里面有辐射线，所以你不能进来。那他就孤孤单单被推进去。那我们做过扫描都知道，它是那个大的机器，所以呢，它开冷气开得很强，因为它维持它的温度很低。然后那是一个大的圆筒，把人这样推进去，这样就照，对不对？那我就看到他们把他推进去，把门一关，我就在外面等，然后就听到他哭啊哭啊，哭了二十几分钟。我的女儿蛮固执的，哭了二十几分，然后声嘶力竭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之后呢？再二十几分钟之后他被推出来，这个时候就推到病房去，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房间。当我跟着他到病房的时候，他还没醒，因为哭得太累了。结果我就看到这个孩子满头都是汗水，脸上的眼泪都还没有干，然后皱着眉头，然后两只手握着拳，就说他很紧张很害怕。然后我看着他，我就向神祷告，我就想到这个孩子从小身体这么弱，才一岁多，然后他如果有脑瘤，他得动手术，我觉得他身体恐怕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我说若是他是癫痫症，那随时在他一生，你在路上走，在开车，你在教室里，在办公室，在家里，随时倒下来，就这样的癫痫是很危险的。我说这个怎么办，这个也太严重了。那若是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怪病，那这还得了？那我在那里看着这个孩子，我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我只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是一个愚昧的妇人，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主，我只有一个要求，主把他的病给我。他若是有脑瘤，主啊给我。他若是有癫痫症，主啊给我，因为他承担不了，给我，让我跟他交换。我就跟主讲，一直祷告，我只有一句话，把他的病给我，让我跟他交换。就我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的时候，突然我听见一个声音，神对我说话，神说，因此我叫我的儿子为你舍命。一下子我这个人的思想改变了，我原来一直在看着我的孩子，想要跟他换位置，但在那一刹那突然神说，因此我叫我的儿子为你舍命的时候，我这个人好像被提到神的天上的宝座，不是真的提上去，我的眼光一下从地上到了全宇宙上，从神那里看他所爱的，他所造的像他的人，他的宝贝，他的孩子，不信他，不顺服他，让罪进了他们的生命，变成要永远灭亡，有一个不能救自己的病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他们不能帮助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他们不能承担那个后果，神的心啊也受不了，神也伤痛啊，所以神也要来代替我们，神要来跟我们交换，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我们啊。神本来在荣耀里，主耶稣在荣耀里，他不需要来地上走一遭，为了得荣耀，是为了我们，主耶稣要来一趟。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知道从降生开始，主就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我们再贫穷，不会叫我们的儿女诞生在那个脏又臭的马槽里面，不会连一个包裹的衣服都没有，就一块布把它包起来。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所以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他必须要站在我们的位置，他不能比我们有更多的享受，反而要在我们所有人生的遭遇里，所有的原则里，主耶稣他要来经过试验，然 然后他不能失败，他若是也犯罪，像人当初那样不顺服不信神，他若是也背叛神，什么时候为自己一点，不能全然相信父把他握在他手中有最好的旨意，不能全然相信信靠父神的话，他也会失败的，更不要说如果他做出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当主来，从一开始他就站在最低的位置，在最不容易的环境里，他接受这个测验。所以主降生在马槽的里面，他生长在木匠的家里，神没有叫他的儿子降生在帝王之家或是富贵之家，神叫他降生在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家里，神赐给他许多的兄弟姊妹，主耶稣不是唯一的儿子，主耶稣是有下面有弟弟妹妹，教他如何在家中做儿女做兄长，一直到他30岁，按照犹太人的定例，他可以出来侍奉。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向着人是怎么样？新圣经的记载在4个福音书里，主那么的殷勤，那么爱神，他一天开始清早就去祷告，为要跟父神有美好的交通，认识神的心意，他可以在今天里为神靠神来活，不要失败。他有时候怎么样，到深夜工作到深夜还去祷告。主耶稣是一个殷勤然后绝对依靠父神的人，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帮助有疾病的人，他看见许多人好像流离失所，他就动了怜悯的心，无论人把多少病人带来，圣经讲说有时候合成的人都去，有时候各样的病人从各地听到耶稣的名字来就近他，耶稣治好他们所有的人，叫瞎子看见，叫聋子听见，叫瘸子起来行走，叫瘫痪的能够不再躺卧在床上，甚至叫死人复活。主耶稣到处医治人的病，而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讲的话带了许多的智慧能力，他还帮助什么人饿了他喂饱，我们都知道圣经上很有名的喂饱多少人，他一次喂饱了5000个男丁，借着5个饼2条鱼，他祝福了拨开赐给他们，光男士有5000人，若是加上妇女儿孩子上万是很 easy 的，但是主把那个饼拨开，就预表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拨开，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拨开了祝福赐给他们，他祝福了拨开赐给他们，喂饱了5000个男丁，加上妇女儿孩童。他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跟有钱人做朋友，主耶稣不是跟达官贵人做朋友，主耶稣找什么人做朋友？税吏是当时最瞧不起的行业，是代表罗马人来跟犹太人征收税金的，是 consider 汉奸级的，而都是贪污的，他跟税吏和妓女做朋友，都是人所瞧不起的。主耶稣要去就近这些罪人，为了要把赦罪的恩典给他们，要把救恩赐给他们，这是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是这样过生活。但是讲到主自己呢，他虽然向着人有恩典能力，但是主耶稣自己对自己的需要从来没有用过一次神迹。你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知道吗，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会饿，他会困乏，他会累，他会忧伤。主耶稣有一次祷告40天禁食不吃饭，40天结束的时候他饿了，魔鬼就来试探他说，哎，你不是饿了吗，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啊。主怎么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特别讲出来，不要为了肚腹活着，人活着不是为的是个身体，不是为的一个欲望，人活着是为了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以神的话为标准，顺服神，信靠神。这当初第一个人失败了，看那个果子好，也悦目又好做食物就吃了，主耶稣就没有失败。主会饿的，他也可以行神迹，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一个神迹，他为所有的人行神迹，为自己从不行神迹，他要站在人的位置上接受这个考验，他要不犯罪。主耶稣也会累的，圣经上讲说主耶稣要下到撒玛利亚的路上，他走啊走啊走，他怎么了？他困乏了，他渴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只顾自己说，哎呀今天累了不做工了，他困乏了，他来到那个井旁等那个犯罪的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井边取水，他要把水赐给他，不是地上的水，是属灵的活水，叫他不再饥渴。所以主耶稣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 他仍然还在服侍，他不顾念自己，他以父的意思为念，他要绝对得胜。主耶稣也会忧伤，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他要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吃完了晚饭，主耶稣到一个园子叫做克西玛尼园，那天夜深了，主在那里祷告，主带着他所爱的门徒去，叫他们也与他一同祷告。但是那些门徒呢，因为吃饱了又晚了，在园中呢就睡着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心里愿意，肉体软弱，都睡着。但是主耶稣怎么样，跪在那里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请你把这个杯挪去。什么杯？钉十字架的杯。他立刻就要被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可怕的事情，这个圣洁的神的儿子，他不久之后要把所有的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圣洁的生命很快就要担当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人类的罪要归到他身上，然后父要审判，耶稣要付罪的代价。在圣洁神的儿子来说，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他想的汗如雪点滴在地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走，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到这个时候，主还要绝对顺服，不是我，主父你怎么说就怎么好。所以他起来看到门徒都睡着，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所以主耶稣深知忧伤几乎要死的感觉。我们觉得什么事压到我们快要死了吗？主耶稣深深明白。我们觉得饿吗？我们渴吗？我们疲倦吗？我们孤单吗？我们忧伤吗？主耶稣都知道，他都经过，但是他没有失败。弟兄姊妹，所以当人羞辱他，控告他，查不出罪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那个过程何等的可怕。在查不出罪状的时候，仍然钉他十字架，他们怎么样打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眼睛蒙起来，说，打你的是谁？你说吧，你不是神的儿子吗？那你说你是王吗？来，我们给你戴一个冠冕，用那个荆棘棘藜充满了刺。我们都摸过玫瑰，我们处理玫瑰的时候都要很小心，一不小心就被刺。主耶稣是用荆棘被人做了一个冠冕，套在他的头上，按下去，嵌入他的头。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戴荆棘的冠冕。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们还说鞭打他。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打一个鞭不是一个鞭打出去，那个鞭是很多的布条或是皮条，在那个布条的尾端都是有很尖锐的东西，或者是石头，或者是钉子，都是不规则的东西。一鞭打出去就镶在那个人的背上，再抽回来皮开肉钉。主耶稣若是有罪，已经判了钉十字架的罪，为什么还要受鞭伤？人为什么受两种刑罚？已经是极刑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受鞭伤是为了叫我们得医治。所以主在受死之前要做这件事，叫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我们在座有许多人认识这个恩典，我们常常有疾病的时候彼此代祷，我们当中得医治的许许多多，我们知道主所做的，我们明白，我们也接受，我们也在信心里支取，因为主要我们得医治，他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主要为我们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叫罪不再控告我们，我们能够平平安安，不下地狱，不灭亡，而且里面跟神和好，有那个真的平安，这是主为我们做的。所以当他们鞭打他之后，把那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是木头，是树木砍下来的，是不光滑的，用两根十字架带他到各个他山上。主耶稣那时候痛苦的背不上那个，背不了那个木头上山，所以找了一个兵丁，找了一个路人帮他抬到各个他山上。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根钉子从右手心，一根钉子从左手心，再把两个脚叠起来，第三根钉子，用三根钉子把神的儿子钉在木头上。这是何等残忍的事！当那个十字架一立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底下都是那些常受主恩惠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被主医治，受主的教训的，有一大票在下面。但是喊说钉他十字架的这些许多的人也有份，但是主看见他们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瞎眼的，是在黑暗中的，不要定他们的罪。主来就是要为他们，为我们弟兄姊妹，不是他们而已，主来就是为你我的罪挂在木头上。三根钉子岂能留住神的儿子？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但是主甘愿留在十字架上。有一首诗歌说他不能救自己，为了要救我们，所以他留在那里，他要成为我们的代替。所以当神的击打的手下来的时候，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完成了。主耶稣一直活到那个阶段都没有犯罪，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他一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成了，宇宙最大的救恩完成了，我负了人的罪债，我释放了这个生命，荣耀的不犯罪的生命出来。他说成了，天地都震动，当时是中午十二点，一下子日头变黑，一下子地大震动，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通入至圣所神宝座的路以前是封闭的，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 完美的祭牲战战兢兢进到神面前。但是当主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了一条进入至圣所的道路，不再叫别的，要叫施恩座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大的事！我们做再多的事为我们儿女，我们不能为他们开通那个通天的路，但是主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地位，他没有犯罪，他完全得胜，他说成了。所以当那一天他一呼喊的时候，断气的时候，地大震动，日头变黑，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何等大的事情！人把他埋葬了，当时连那个罗马兵丁都说他真是个义人啊，他死的时候真有这样的景象。后来人把他埋在洞穴里，但是主到了阴间，他因为没有罪啊，他没有罪的代价要付啊，死亡不能拘禁他，阴间留不住耶稣。第三天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天上，在升上高天的时候，在半路啊掳掠了仇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当主上去的时候把恶者给掳掠了。他登上了宝座，成为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且把他的生命，他的救赎的恩典赐给所有信他的人。弟兄姊妹，主耶稣不需要走一遭，完全是为了我们。刚才我们在台上说，好多弟兄做见证，自从认识主之后，眼光改变了，生命的价值改变了，突然认识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跟随主耶稣，这是主的生命，他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跟随父神，完全顺服，相信一切在主的手中，相信父神的带领，没有怀疑，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活着，完完全全做一个单纯的孩子，跟随阿爸父，所以他就得胜了。今天他不仅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了，他还把不犯罪的生命也赐给我们。赦罪是一件事，下一步是要在这个赦罪的生命里成长，得着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开始回到当初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向他管理这个地，享受神的创造，生命成长向主。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大的事！ 那一天当我站在病床前，当主这样对我说话的时候，把我所有的忧虑都拿走。我心里想，无论孩子如何，我的神太好，我就全心倚靠他，无论我的孩子是什么问题。结果感谢主，他们做了所有的检查，一点都查不出问题来，把我们放出去了。那我的孩子呢，后来医生呢只有一个解决一个解释，说我们觉得你这个大概是得了一个叫做 breath holding spell。 breath 就是气呼吸， holding 就是吸hold住，就是握住，就hold住了，就不呼吸了。 spell 就是一个魔咒一样，魔法，就是怎么啦，就是说他每次对不对撞一下桌子擦个刀点滴他每次这样的时候呢，因为身体太孱弱，这个脑子里的电波呢就错乱，全身肌肉就乱抖。 OK， 这是他们的不得已的结论。那这以后，我现在你知道，我们认识我孩子知道，他还唱歌，他每次唱歌前都怎么样？对，大吸一口气吧，也没有看他乱抖啊。感谢主，但是我的女儿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是借着这个病，我稍稍体会并且认识了父的爱是怎样的爱。以前是单单做儿女接受，直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我才稍微明白说父是怎样愿意给，给到全部，就像我愿意把我的命都给我的孩子，为了要救他。那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但是创造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把他自己完全给我们，他当初就是创造了我们，要把一切跟我们共享。所以我们堕落了，神自己来把我们带回去。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以前知不知道这么好的事情。那神所做的很简单，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很清楚，对不对？神爱我们，对不对？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呢，赐给我们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不是吗？要还是不要，对不对？赐给我们，我可以还说主耶稣谢谢，不必了。或者说太好，接受就是信他的人，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就不再灭亡，反而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一点，为什么信主就不灭亡了吗？信就是接受他为我这个罪人所做的一切，所付的代价，我欠的债他去还了，我就接受，我就没有债了，就这么简单。而且不仅债务还了，主还怎么样？主还存了一笔天文数字在我的账户里，对不对？把他的名赐给我，我奉主的名求什么？只要在主的心里面，他要赐给我。所以不仅是把赤字解决了，还把正面的金额放到账户里来，上不上算？ Albert 笑这么高兴。是啊，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认识这是最大的祝福，我们怎能不要呢？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我们要认识我是神的宝贝，我做错了，我里面有罪，我有黑暗，我有什么嫉妒、自私、骄傲、谎言、贪婪，我有许多的。我今天主，我谢谢你把这个会犯罪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你不犯罪的生命种在我的里面。我要天天来认识你、经历你，叫这个神儿子不犯罪美丽的生命可以在我里面慢慢长大。每一天还是有冲突的，那个老我要犯罪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就说Not a good idea， 对不对？会不平安，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不是圣人，基督徒是在一个成圣的路上，每一天都会改变，一点一点改变，对不对？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我向你们发出一个邀请，神说礼物都准备好了，救恩已经预备好了，你要吗？我们看最后一个 slide， 下一个，这里我们看好不好？罗马书10:9，我们一起读。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看到没有，在这里神讲得很清楚，他都做好了，只要怎么样，认他是主，就像主认父是主一样，凡事以父的旨意来生活。当你口里认耶稣是你的主，当我们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主耶稣若是没有从死里复活，就表示他仍然有罪，但他因为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他没有罪，所以他能够赎我的罪，他可以为我的罪付代价，不然他自己就要留在阴间不能出来。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没有罪，他胜过死亡，死亡不能把他留在阴间。所以口里认他是我的主，凡事上我来寻求他的带领，我信靠他，我倚靠他，我相信他，我爱他，而且心里信说他是没有罪的，从死里复活了，就必怎么样得救。亲爱的朋友，要不要得救？要不要得救？要不要？感谢主啊，承认我们不行，现在有人要来帮助我们，不是别人，就是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他也愿意帮助我们，这是他心中最大的事，他已经做成了，今天只问我们要不要。若是要，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要，好不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刚才大家都会唱的《牺牲的爱》。让我们转眼仰望在十架上神儿子舍命的爱，在这个时候你若是愿意说，主，我要的，我要请你站起来，你要从心里说我要站起来，不是因为别人站起来，你认识了自己的卑微污秽，不能救自己，你要这个爱的恩典，你就站起来接受。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的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紧握住你有我的真身。再一遍来，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罪恶。
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朋友，若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感谢神借着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完成的救恩，你要邀请他进到你的心中，承认他是你的主，你要一生信靠他，也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的捆绑和咒诅。你愿意得着这样的恩典，早晨我祷告一句，我邀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这个祷告是你说在神的面前，你向着神的话语。你若愿意就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谢谢你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胜过每一个试炼与试探，专心依靠父神，没有犯罪，所以你为我买来赦罪的恩典。早晨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接受你的救恩，我要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我的神，引导我走荣耀的生命道路，叫我越来越像神，帮助我更多认识你，经历你，爱你，侍奉你，让我做在神的家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与众圣徒一起来爱你。请听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祷告。是的，阿门。阿门。是的。是的，阿们，赞美耶稣，阿们。 谢谢主，
阿门。
是的，阿门。是的，阿门，阿门。谢谢主。阿门。阿门。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主，牺牲的爱。生死亡全是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阿们，感谢主，请坐。哈利路亚，我们把时间交给报告的弟兄。